这个清军的把总骑着马来到了徐天红的跟前，没想到徐天红蹦起来了，可把这个把总给吓坏了。他原以为这是死尸，死尸蹦起来这就是炸了尸了。这把总就喊：“哎呦，炸了尸了！”徐天红这个时候由于急着要把他这匹马给抢过来，所以他纵身行腾空而起。他腾空一起，双手摆这口刀，奔着这个把总就砍下来了。这刀往下这一砍，把总手里边没有兵器，就提了这个马鞭子，因为他认为这不是战场了，不用手持兵器了，他是来看着死人的。可是没想到死人蹦起来给他一刀，慌乱中再加上心里边就害怕，他把这个马鞭子往上一搪，那马鞭子哪能搪得住那口刀啊。徐天红这口刀孟起这一砍劲头使得很足，耳畔边就听见咔的一声，马鞭子断了。马鞭子断了，这刀也砍到他那脖子上了，脖子在马鞭子之后也断了，噗的一声，脖子一断，脑袋就掉了。脑袋一掉，这尸身由打马上边是栽落马下。徐天红这个时候砍死这个把总一骡马的司将，回身叫了一声：“快上马！”他是跟周琦说，周琦在旁边紧跟着，因为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夺他这匹马。周琦一看这把总死了，徐天红牵着马缰绳等他上马，所以周琦一纵身跳到了马上。周琦上了马了，这徐天红没跟着上马，他在部下跟在他的马后。远处的清兵一直往这边看着，看那个把总过去了，以为把总一会儿就回来呢，可是一转眼的功夫一看，那个把总又到马上掉下去了，这马上换了人了，换了一个女的。这些清兵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把总老爷怎么马上掉下去了？抢马的小子你站住！一看马上又骑着一个女的，马下边还跟着一个男的。这些清兵随后就追，他们往这边一追，这周琦一带马的缰绳，这匹马就要加速。这马一加速，徐天红呢就在马的后边跟着跑。他跟着这一跑，这徐天红身上是负了伤的，因为他的身上中了张昭仲的芙蓉金针。这个芙蓉金针打到肉里边之后是非常的疼痛的，徐天红跟着这一跑就觉得伤处难以忍受，哎呦，心想真够疼的。这一阵疼痛，脑袋一昏迷，嗡的一下子他晕了，头上这一发晕，扑通的一下子就跌倒在地。徐天红这一跌倒在地，周琦在马上刚想要加快速度，他回头一看敌人，忽见徐天红跌倒了，他赶忙把马往回一带，勒转马头来到了徐天红的身旁，俯下身来一伸手就把他薅起来了，薅着脖领子往起一提，把徐天红就横放在马鞍子上。然后周琦用刀背一敲马的后臀部，啪的一下子，这匹马只觉屁股那儿一疼，奔开四蹄飞驰而去。这清兵在后边喊：“站住，站住！”这清兵多数都是在部下，那哪追得上啊，没个追了。周琦一看清兵被自己甩得越来越远了，他把自己这口刀插在了腰间。再看徐天红啊，一看那个徐天红双目紧闭，面如白纸，呼吸细微。这周琦心想，他怎么了？他负了伤了？哎呦，他是不是要死啊？这心里边非常害怕。周琦不知道此时此刻应该怎么做才好。 但是先得快跑，离着清兵远一点。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为了怕他给颠得死，他在马上啊，把这个徐天红扶着坐起来，用手抱着他的腰，怕他跌落马下，挑选那荒僻的小路奔走。跑了好大一阵子，一看前面黑压压的一片树林子，催坐马就进了树林子了。扭向回头再看清兵，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。这个地方四周围树木茂密，周琦觉得有点安心了。哎，恰恰此时呢，雨已经停歇了，他下了马，牵马而行。到了林中一块空地儿，从马上把这个徐天红呢给搬蹬下来。这徐天红仍然是神志昏迷，是死是活也看不清楚。他把他抱下马来呢，就放在这片草地上，把这个马放开了，让他在旁边吃草。他坐在了徐天红的旁边，瞅着这徐天红，用手摸了摸他那个鼻子那个地方，觉得又像有气儿还像没气儿，感觉不到多大的气息。这姑娘心想，他是死了还是快要死了啊？他可别在这儿就这么死喽啊，他要是死喽，就孤零零的剩我这么一个人了，就剩我自己在这荒郊野外树林子里边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下一步我上哪儿去呀？想到这里，这个姑娘别看叫俏李逵呀，她有李逵那个爽朗的性格，她可没有李逵那个野性，毕竟她是个女儿家。在这个时候，这姑娘没主意了，这一没主意，她就哭上了。这眼泪噼里啪啦的就往着徐天红的脸上直掉。徐天红是仰着壳在地下躺着，泪珠子滴了到他的脸上。这徐天红呢，他没死，他是疼晕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呢，这徐天红他就有点缓醒过来了。缓醒过来刚一醒的时候，这眼睛没睁，他就自觉得自己的脸上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噼嗒啪嗒往下掉雨点儿。徐天红心想，这雨还在下呢啊，有的雨点呢掉到他嘴角边上了。这徐天红呢伸舌头这么一舔，哎，这雨点儿怎么是咸的？老天爷下雨怎么里边还加点盐，让他有点滋味儿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慢慢的他把这眼就睁开了，睁眼这么一瞧，哎呦，在他眼前是那么一张俏脸庞，一对大眼睛哭得红红的，这泪水正往他脸上滴呢。这徐天红觉得左肩又是一阵疼，这一疼他就出了点声，哎呦，要是不是疼啊，徐天红还想在那躺会儿，还想在那多闭会儿眼睛，让姑娘这个泪水多往他脸上再流点儿。不知为什么他这心里边有这么个想法，可是这肩膀子一疼，把这些事儿都忘了。他这一哎呦，周琦就知道他醒过来了。周琦一看他哎呦了，周琦就乐了，忽然间一看自己的眼泪一个劲儿往他脸上滴，赶忙把这手绢就掏出来了，擦了他自己的眼泪，又往他脸上给擦了擦。可是这个手刚伸出去呢，骤然有些警觉，又缩回来了。然后他看了看徐天红，一看徐天红把眼睁开了，这姑娘有纸箱了，就跟他说了，你怎么躺在我跟前，你怎么不往远点躺？徐天红一听，哎呦，刚才我知道嘛，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在这儿坐着，我要知道你在这儿哭啊，我就上旁边去， 不让你那个眼泪呀、滴到我这个脸上。你滴到我这个脸上，我一尝，这眼泪还是咸的，挺难吃的。这句话一说，这姑娘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。这个徐天红挣扎着，这就要爬。周琦一听，好了，算了，就躺在这儿吧。现在我问你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不是叫诸葛亮吗？我爹说啊，你这鬼心眼儿最多。你说吧，下一步咱们得怎么办？徐天红在那儿躺着没动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个肩膀子疼得厉害，我现在什么也不能想，有如意呀，疼的也想不起来了。姑娘，请你给我瞧瞧，我这个肩膀子上，这是到底是中了什么暗器了，还是中了什么伤了？周琦说，你让我瞧啊，不高兴瞧。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终究还是俯下身去看了看，瞧了瞧，你这肩膀子上好好的，没有什么呀，还没流血。徐天红勉强的支撑着坐起来了，右手用这个单刀的刀尖把这肩头的衣服啪挑开了一个口子，斜着眼睛扭着脖子仔细看。我告诉你啊，周姑娘，我这个地方中了三枚金针，打到肉里去了。这个金针虽然细，他这个针打得可很深，一定是扎着我的骨头了。哎呀，疼得我这个肩膀子那就像被砍了三刀一样。周琦一听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到市镇上找医生去吧。徐天红一听，找医生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昨儿晚上这通闹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四乡八镇谁不知道啊？咱们这身打扮，找医生治伤啊，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肯定啊，官面上的人都布置好了，咱们要一去，正好把咱们给逮着。这个东西啊，其实不用找医生，我知道。这个玩意儿就用吸铁石，一吸就能把它吸出来。哪有吸铁石啊？你找一块来。周姑娘一听，你那话说的，那吸铁石遍地都是啊，啊，哪儿都能找来吗？往哪儿找去？哎呀，徐天红说，就是啊，找不着吸铁石，我疼得又这么难受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没别的，周姑娘，这就劳您驾，您用那个刀，把这个打金针的这个地方的肉啊，你给它弯开，找着那个金针的那头，你就把它拔出来，这三根金针拔出来之后，它就不疼了，怎么样？周琦一听到这里，心想，把肉给弯开，拔这金针，哎，但是周姑娘昨天半夜打了这一场恶战，在她的手下杀死了不少官兵啊，这胆子也大起来了，那但是杀官兵跟弯徐天红的肉，这是两种感觉啊。官兵那是敌人，杀起来不手软，可是徐天红在这种情况下跟他是相依相靠的两个人，我给他挖这个针能不能把他挖死啊？啊，所以他有点手气。徐天红在旁边看着他，哎，周姑娘不要紧，你只要大胆挖，我忍得住。周姑娘说，你忍得住吗？你放心，挺得住，动手吧。哎，等一下。说到这里，这徐天红在衣裳上撕下了几条布条，交给了周琦了。我问你，身边有没有火折子？周琦往兜囊中一摸，有啊，干嘛呀？徐天红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呀，捡些枯草、干树叶子，把它点着了，把点着了烧点灰，待会儿把这针拔出来， 把那个灰呢按到那个串口上，然后再用布条给我捆上，这样就好了。周琦一听，嘿，真是诸葛啊，他还真挺有招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周琦照着他的话做了，捡了几根干树枝子，找了点干树叶子，打着了火，烧成了一堆灰，放在那儿了。徐天红一看，成了，哎，足够止得住100个伤口的血了。哎，你就来吧，动手。周琦一听，整100个伤口的血，我告诉你，我是笨丫头，你自个儿来吧。徐天红一听，得，别生我气，哎，怨我说错了，好不好？别生气，我的小姐，快点儿，您快动手吧，我指着您呢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周琦一听，哼，你也会知错啊？此时刻，周琦右手拿起这单刀，左手按向他的肩头针孔之旁，他这个手指突然碰到男人的肌肤，不禁的立刻就缩回来了，羞得满脸发烧，一直红到耳根子这儿。为什么？这姑娘这手还不曾摸过男人的肌肤，可今天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，她不得不如此了。徐天红一看他忽然脸上有一种异样，他虽是五诸葛，可他没明白。徐天红接着就问，姑娘，你害怕吗？周琦一听，我怕什么呀？你才怕呢，又不是我挨刀。转过头去，别瞧。徐天红一听，好。徐天红把脸转过去了，周琦拿着刀就在他那个针孔旁边的肌肉那个地方，左手捏紧了他的肉，刀尖往下一刺，刺到肉里轻轻的一转。说是那么简单，这一转那可够徐天红一受啊，鲜血流出来了。徐天红咬紧了牙关，哎呀。周姑娘说，怎么样，疼不疼？徐天红一摇脑袋，那个意思不疼，但是心里说，不疼不疼就不是人肉，谁疼谁知道。脑袋上黄豆粒大的汗珠子就出来了。周琦把这个肉弯开了，露出了真伪，用徐天红的衣衫抹去了真伪的鲜血，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紧紧的捏住了这个真伪，立棍双指使劲往起一提，喷就拔出来了。这阵儿徐天红面如白纸啊，还强作笑言，哎呀，可惜呀，我这门针呐，没针鼻儿，不能穿线儿，不然的话，要是穿上线儿，姑娘，你可以拿着它绣花了。周琦一听，我才不绣花呢，我告诉你，去年我妈教我学，我弄不了几下，就把针给弄断了，把这绷子也给弄破了，我妈妈就骂我。我说，妈，我不成，您教给我怎么样？你猜他怎么说呀？徐天红说，他怎么说啊？拿来我教你。周琦说，哼，他说啊，我没空。后来呀，我就琢磨出来了，原来我妈呀，她自己也不会。徐天红一听到这儿就笑了，哈哈，老太太不会还愣让她闺女学针纸，哎，真有意思。说话间又拔出一枚针来。周琦接着又说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本来就不爱学这玩意儿，可是知道我妈不会，我就偏磨着她，让她教给我。这我妈呀，让我缠的躲不开了，她就说，我告诉你呀，你要再胡闹，我告诉你爹就打你一顿。他又说了，你不会针线，哼，将来瞧你。 说到这里，突然这周琦把这个话就止住了。他为什么止住了？原来他妈当时就说呀，将来瞧你找不着好婆家，这句话没说出来。徐天红呢还问，将来瞧你怎么着啊？周琦说，别啰嗦，我不爱说了。口中说着话，这手里不停，第三枚金针也给拔出来了。三枚金针拔出来之后，他用那个草灰按到那个创口，拿布条给他绑好了。一看他血流满身呐，仍然是面露笑容，跟自己有说有笑。这姑娘心里边也不禁是暗暗钦佩，心想瞧不出他身材虽矮，倒也是个英雄人物啊。要是人家剜我的肉，那我早就叫了妈了。想到爹娘，这心里边又是一阵的难受。这时候他满手是血，接着就说了，躺在这别动啊，我去找点水喝。徐天红一听，哈哈哈哈，我在这不动。周姑娘一转身，一望那个地势，她就走出树林子来了。走出树林子，走了数百步，找到了一条小溪。大雨刚刚过后，这溪水流势湍急。她把手上的血迹在这溪水里边洗干净了，然后俯下身去，在溪水的面上，她突然看见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一看头发蓬松，身上的衣服又湿又皱，这脸上又是血迹又是泥污，简直就不像个人样了。心想，糟糕，这副鬼样子全叫他看见了。于是映照着溪水，自己洗了洗脸，用食指当作梳子，把这头发梳好了，又重新编了编辫子，在溪水里捧了些水喝了。心想，这徐天红一定是口渴呀，我喝了他怎么喝呢？我得把水带给他呀，怎么能把这水带给他呢？